这一阵呢，这一系列的讲道是关于教会事工，是讲了教会的五大事工：敬拜、团契、造就、福音和关怀。那今天这堂是讲团契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回想一下自己第一次走进团契的感受。那我第一次接触团契是2001年。在芝加哥的中华基督徒国语教会，那时候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那主日崇拜去参加了，他们就说不但要参加主日崇拜，周五还要到一个人家去学圣经。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去了。那去了是在一位弟兄家里聚会，查经聚会。那去了觉得他们叫提摩太团契，那到底什么是提摩太，什么又是团契，觉得尤其团契这个词是很奇怪啊。第一次去团契就参加查经，觉得气氛非常友好啊，充满了爱，大家一起学圣经，然后还分享点心，非常的热闹啊，非常开心。我去了就非常的喜欢，这是我最早对团契的印象。那后来啊，在团契聚会了半年，那就信主受洗。然后那时候呢，信主以后大家就传福音，但是也不会布道法。那时候大家就邀请新朋友到团契来，然后就和他一起查经。那自然而然的，半年以后就看到这些新朋友就愿意上受洗班信主受洗。啊，而且每次受洗团契都有人，所以这是我对团契最初印象。那时候团契非常的彼此相爱，我们在那个团契3年半，那快离开以前，那我们儿子诞生，兄弟姐妹们非常关心我们，就给我们排了一个日程，每天轮流给我们送饭，送了一个月，30家轮流送饭，啊，送了一个月，一个月以后我们连怎么做饭都忘了啊，然后就深深的感到主借着团契和教会的兄弟姐妹带给我们的爱。那我们今天也有一些新朋友第一次到我们教会来，而且我们教会周报最后面是列了很多团契的名字，那他们也可能会很好奇。团契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那到底怎么个团法？怎么个契法？是到底按外语的读音翻译的呢？还是怎么回事？这个词，中文的这个词到底怎么来的？团契这个词的希腊文在新约圣经里一共出现19次，英文翻译为 fellowship。 那中文圣经和合本圣经有很多种翻译，相交、交接、一同得份、统领、捐项等等，啊，后来我考察了一下，中文翻译做团契，那在这个词在和合本圣经上没有，这个1919年出版的和合本圣经上没有。我就读到周连华牧师的一篇论文，他就考证了中文的团契这个词的由来。最早能找到的是1930年，那一位神学家赵子成先生，他的《团契歌》里面提到：“我众团契坚于今时，我众同此怀抱。”啊，这是《团契歌》，收在《诗歌本是普天颂赞》里面。那个这个诗歌本另外一首诗歌，1934年刘廷芳写的，翻译的《纪莲妙杰歌》，这是从英文圣诗翻译的了。其中也有一句：“教会圣徒心灵团契，在地如在天庭。”啊，这两首诗歌都是当时的在北京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里面出版的，所以在1930年代呢，在燕京大学校园里就非常流行“团契”这个词了。当时的基督教青年会就是 YMCA， 他们开始 曾在学校里的学生的基督徒小组成为团契啊，所以这是有这样一段历史，中文的团契这个词啊。那为什么叫团契呢？中文为什么叫团契呢？中文的团是指团体，一群人，那契这个词是和，联合，所以中文用制造出新的一个词，团契这个词是来表达一群人的生命的联合。实际它本来是直接是从英文的 fellowship 这个词翻译过来的。那我以前在明州的教会，马天兰牧师他自己啊做学生的时候，在台湾是他的团契辅导就是李秀全牧师，那马天兰牧师就教导我们，以前李秀全牧师就教他们怎么记住团契这个词呢，把团契上面有了啊，中文的繁体的团契这个词呢，把团外面的那个框拿出来，放到契字的左边啊，那就是专吃啊。因为团契这个词本来很重要的一部分意思就是一起吃饭，所以团契就是专吃。所以我就是专吃传道，专吃牧师啊。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，这个在古代近东文化里面呢，团契他们就一起吃喝，都是跟他的这个啊宗教敬拜是有关系的。比如说在出埃及记24章就讲到，摩西亚伦和70位长老上了西乃山，他们观看神，又吃又喝，啊！所以我们就看到，这是我们主日下午的这个中午的午餐爱宴，也是团契，而且这个爱宴也是我们敬拜神的一部分，啊！那在新约圣经里，耶稣基督升天以后，五旬节圣灵降下，一般认为是新约的教会的开始。那这是那团契的起源，可以还是同一节经文，使徒行传2章41到42节，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，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薄饼祈祷。这里彼此交接这个词就是团契，彼此交接就是团契啊。那当时初代教会最早的团契，它具体内容是什么样的呢？就是用44到46节来解释，信的人都在一处，凡物公用，并且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恒切地在店里，且在家中薄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，主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。好，我们就看到初代教会团契聚会他们的一些特点是共同生活，他们资源共享，财房屋共用，他们一起敬拜赞美神，他们一起领饼领杯领圣餐，一起吃饭，还有主将得救人天天交给他们啊，这是他们一起传福音。而且当时的场所有在圣殿里，有在家里啊。这里我们就讲了团契这个中文这个词的起源，还有初代教会团契的起源。但这件事我们也还是有一些疑问呢。那这个团契，五旬节圣灵降下，教会开始，然后基督徒一起吃饭，一起敬拜，一起团契，那到底团契的属灵意义到底是什么呢？团契跟上帝有什么关系呢？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一起吃饭跟别的社区、别的群体、别的宗教到底有什么区别啊？这就是第一点，与神团契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约翰一书，请。我们将所看见 所听见的传给你们。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如相交的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啊，这里相交这个词出现了几次啊，这个相交就是团契，就是 fellowship。 这里讲了两种团契，一种是与神团契，一种是基督徒之间与人团契，而且与神团契是与人团契的基础。我们就看到我们在基督里的团契与神团契，它是这样一个超自然现象，是上帝所创造的，是与世间的这些俱乐部不一样啊。关键是与神团契。在路加福音十四章，耶稣基督讲的天国的比喻，其中的一个就是天国的筵席，就是与上帝一起吃饭。所以对天国的表述之一就是与上帝一起吃饭啊，与上帝一起团契。那耶稣基督还教导了，在马太福音八章十一节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从东到西将有许多人来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。好，所以在天上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还有上帝一起吃饭，这是与上，这是团契。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够配得跟上帝、跟亚伯拉罕一起吃饭呢？不算血统，不算亚伯拉罕血统的后裔以色列人啊，而是所有信耶稣的人，就是基督徒，就是从亚伯开始的所有的圣徒啊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能够与上帝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团契吃饭，这是上帝的恩典，是依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。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讲到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我们住在光明中，是要行在上帝的真理、知识、他的公义当中。这样就有两件事发生了，一个是我们与上帝团契，上帝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这里这个彼此相交啊，七节的彼此相交不是指人之间的相交，而是指与上帝的相交，与上帝的团契。第二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罪，我们信主罪得赦免，能够与上帝亲密的团契。本来在亚当夏娃在他们犯罪以前的时候呢，他们与上帝还是有亲密的团契的关系的。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他们与上帝的团契就中断了。在旧约时代呢，我们看到只有少数敬畏神、信神的人能够与神团契。而对新约时代，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以后，我们所有信耶稣的兄弟姐妹，所有基督徒跟上帝的团契才完全的恢复啊。所以耶稣基督救我们，而我们信靠耶稣基督，我们就罪得赦免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与神和好，敬拜神，也与神团契。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。所以与神团契不是我们死了以后到天上与上帝吃饭啊，而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就开始与上帝团契。与神团契在约翰一书的教导是要遵守神的命令，行在真理之中。罗马书讲到我们与神团契要与基督一同受苦，将来一同得荣耀。还有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，我们熟悉的经文，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啊。这里我是耶稣基督自己教导的了啊，也是在讲与神团契。 所以我们读经祷告，我们敬拜服侍关怀传福音，都是在与神团契，与神亲近。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说，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，我与他，他与我，一同坐席。啊，坐席是吃饭的意思了啊。听见主的声音就开门迎接他，接待主的人就是信主的人。主和他一起，不是做别的啊，主跟他一起吃饭，这也是团契。我们看到主是这样的渴望跟他的儿女一起团契，一起吃饭。还有最后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说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要做他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所以我们看到在世界的末了，主再来的时候，最终上帝整个救赎计划，他要与人在地上同住，上帝要跟我们永远的团契啊！所以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，这是我们与神团契，这是我们与人团契的基础啊。第二点是与人团契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腓立比书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所以与人团契是跟与神团契分不开的。我们来自五湖四海，我们基督徒之间是通过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，我们之间，我们之间，人人之间才可能有团契的关系。我们是因着在耶稣基督里与基督联合，才成为兄弟姐妹，才成为一家人。潘霍华在《团契生活》这本书啊，叫英文叫《Life Together》，它里面说到，所以在基督之死和末日这段时间，信徒得以一起生活在有形的团契中，乃只是出于恩典，预先尝到末后之事罢了。啊，所以我们是。在地上的团契是预先尝到末后之事，预演将来在天上与上帝一起吃饭啊！所以与神团契是垂直的关系，我们与人团契是横向的关系。那另一方面又换个角度看，是与神团契是内在的关系，是这样的属灵的真实。而我们与人团契，与兄弟姐妹团契，是来表达我们有这样的内在与神的团契，通过外在的团契来表达，来表达神在我们当中。好，所以我们就是通过我们在地上兄弟之间团契，是表达了我们在天上与上帝团契的样式。所以团契它的重要意义，在一起生活，它不是我们，不是一个节目，也不是啊，它是生活方式，我们基督徒的群体的生活方式。它内容就包括生活上的连接、沟通、关怀、分享、统领、捐助。好，所以像今天差派斯蒂凡同工，斯蒂凡同工去陪伴被关怀对象，就是在与他们团契啊。团契就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彼此相爱的生活方式。那对于团契作为教会的组成，是教会的一部分， 并非单独存在的个体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那团契就是教会这个大的团契当中的一部分。而我们各团契的存在是为了实现共同生活的目标。那团契应该有什么样的属灵表现呢？就是腓立比书这里的经文，第一点是要有相同的意念。我们的属灵表现要有相同的意念，这是需要我们有相同的价值观，这是从圣灵来的，我们同饮于一位圣灵，同饮于一位圣灵。所以同样的意念，同样的价值观，这不是一个强制的统一思想，也不是民主投票，少数服从多数，而是我们在团契里兄弟姐妹一同祷告，寻求上帝的旨意，寻求上帝的带领。好，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从同一位圣灵来的，兄弟姐妹应该是有同样的意念，同样的心思。那打个比方，比如假如一个团契好像一个微信群，群主是圣灵，那现在群主圣灵就发给这个群了，发了一条微信，那每个人收到的是不是应该都是一样的？而假如有一个人他收到的跟其他人不一样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不可能不在这个群里啊。好，与人团契是离不开与神团契的，还是刚才这节经文啊，马太福音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我在他们中间。基督徒能够一起同心祷告，也是在一起团契，也是需要有同样的心思意念，才可能一起祷告，主才在我们当中。既然我们在地上的团契是天上与神团契的彰显，那么我们在地上团契，它就不是社交，不是俱乐部，关键神与我们同在。以前有位朋友来到团契，他就说：“这个为什么到团契来呢？因为到美国二十多年，然后孩子已经上了大学了，空巢了，在家里太闷啊，说夫妻大眼瞪小眼。”每次逢年过节还是那几家朋友互相请吃饭啊，所以他就想到团契来 social 来交朋友。新的朋友到教会到团契来，我们当然都欢迎，但不能单单是社交啊，因为如果只是社交的话，交一些酒肉朋友会发生什么？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些酒肉朋友就不见了啊。我们在团契里一同认识耶稣基督，得到永远的生命，与神建立关系，兄弟姐妹之间建立在基督里的生命的连接，团契的关系啊。所以我们有同样的意念，是要同心尊主为大，同心敬拜神，是要同心传扬福音，同心服侍，同心教导同样的圣经真理。好，有同样的意念，同心才可能同行。那团契的属灵表现第二小点是要有相同的爱心，要同心，要彼此相爱，关键是以耶稣基督他的态度为我们的态度，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榜样，谦卑虚己。基督里的团契讲到彼此相爱，要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这个同样的爱心不只是友好，而是基督的爱成为我们的爱，被主的爱充满，然后流淌到我们的兄弟姐妹。约翰福音耶稣基督教导的十三章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所的门徒了。这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新命令，要我们彼此相爱。所以我们兄弟姐妹在团契，大家一起好好一起查经，一起学习讨论，互相扶持，一起在主里进步，是讨论啊，不是辩论。团契生活要 体现流露出这样彼此相爱的关系。耶稣基督他一再的教导我们基督徒要彼此相爱，在教会里要彼此相爱，在团契里要彼此相爱，要有同样的爱心。那我们当兄弟姐妹生重病，失去亲人，失去工作的时候，我们更要彼此关怀，彼此相爱。第三小点是不可结党，要彼此相爱就不能结党，不能像哥林多教会那样分派，分这个属保罗的一派，属亚波罗的一派，属基法的一派啊。教会是一个大家庭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因着耶稣我们成为一家人，不可结党。还有第四小点，要彼此相顾。在基督里的团契是属灵的小家，我们要彼此扶助，一同分享主里的喜乐，一个肢体快乐，所有的肢体一起快乐，快乐就加倍了，一同分担忧愁痛苦，一个肢体痛苦，所有的肢体一起分担，痛苦就减少了哈。我们就同舟共济，同甘苦，共患难。最关键的是第五小点啊，在基督里团契属灵表现，要以基督的心为我们的心。关键是以，这是意思是以基督的态度，他谦卑虚己的态度成为我们的态度。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十字架来解决我们团契彼此相爱的问题。在我们北美的华人教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，就是多年的脚踏实地的团契，一直祷告寻求主的旨意，有坚实的基础，在时机成熟的时候，有的甚至团契成立十多年以后才建立教会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啊。在给教会，今年我们教会庆祝50周年，我在给特刊写稿子的时候就查了很多我们教会历史上的很多资料，就看到我们教会成立以前就是从一个小小的查经班开始，是1967到1968年，8位兄弟姐妹，悟性芳、高志、陈可珍、李少珍姐妹、胡明明姐妹，还有严开仁夫妇，就在查经班啊。那李少珍姐妹直到今天还在我们当中啊。因着对波士顿郊区许多华人家庭有福音负担，他们每周在神面前祷告磋商。教会开始的时候就有分区团契，设立中南西北四个区，以便于团契和周间聚会。那我还查到很多有趣的资料啊，比如查到1973年啊，朱克杰长老和同工一起开始 Lowell 的青年团契，1973年，46年前。我还查到比利亚团契是1981年12月30号，1981年12月30号成立的啊。现在我们教会的中文团契有25个团契，还有12个小组，还不断有新的团契小组成立。我们教会团契四大功能：敬拜、造就、相交、使命。那敬拜就包括音乐敬拜，还有祷告这些；造就包括查经、各种讲座、门徒培训；相交有周五的团契、各种的聚餐、逢年过节的聚会、各种 outing 旅游；还有使命包括传福音、短宣、支持宣教士等等啊。那么我们中文部的团契在这事工上都积极的参与，也在主日崇拜中承担很多的服事，不管是主日招待，还是午餐打扫，还是交通、儿童事工，还有布道会、夏令会等等，积极的参与，还有教会庭院打扫这些事情啊。那在暑假期间，团契就有很丰富多彩的活动，有郊游、聚餐、野营，在农场劳动，也吸引很多慕道朋友参加。第三点是不可停止聚会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希伯来书，又要彼此相顾，行善， 我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哎，所以我们看到很有意思，在初代教会就有人停止聚会，而且还是停止惯了。好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警告说，这样非常的危险。那在美国呢，因为能够自由的敬拜聚会团契，我们可能反倒觉得很容易 take for granted 啊，可能反倒不珍惜。在美国有的基督徒被称为 CEO， 叫做 Christmas and Easter only， 就平时不参加教会团契和主日敬拜，每年只有两次来教会，圣诞节和复活节啊，报个到啊，来看一下耶稣啊，表明自己还是基督徒啊，这就是把教会当作什么？当作庙会啊！啊，不能这样，这是亏损的是自己的属灵生命。团契的集体生活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生活的基本形态。在《人如何改变》这本书中就提到，基督徒生命更新与改变最基本最佳的环境是在一个群体当中。我们受造要居住在群体当中，生活在群体当中，迫使我们向自己的老我死亡，学习忍让、谦卑、牺牲，操练认罪与饶恕。群体的生活因此带着挽回和救赎的性质，能让我们看到自己需要改变，同时也能帮助我们改变。群体生活也帮助我们学习顺服和过圣洁的生活。群体生活也让我们更理解和经历福音，因为在教会兄弟姐妹身上，我们真实看到基督的恩典，看见上帝的爱。24节讲了坚持聚会的好处，要彼此相爱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这个句子的意思是带动彼此的爱心和行善。那后面26节到后面就讲了不坚持聚会的一个很大的危险，是容易犯罪，容易离开信仰，自己属灵生命受到亏损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用四个词来记住啊，这个坚持团契聚会的优点：彼此相顾、激发爱心、勉励行善、预防犯罪。好，所以只有在群体中能够实现。基督徒被比喻作羊，我们羊是要集群体生活的，才能保证安全。离群的羊非常危险，很容易被野兽叼走，离群的羊自己也容易犯罪离开信仰。我们就看到一些基督徒犯罪跌倒，出现丑闻，他们做的事都是离开了群体，都是在暗中做的。如果我们一直生活在团契教会这样群体当中，就减少了犯罪跌倒和被世界掳去的可能性。这不是吓唬我们，强迫我们来聚会啊，而是我们要欢欢喜喜的来聚会。我自己刚到教会的时候，周间就经常盼望着周五能去团契，主日能参加崇拜，欢欢喜喜。我们现在回想自己刚信主时候的那样的火热，求主把我们心中的火重新点燃起来。我们是要欢欢喜喜的盼望参加聚会啊。潘霍华在团契生活这本书讲到，因此凡到今天仍然得以和其他信徒过团契生活的人，就该从心灵的深处赞美上帝的恩典，愿他跪下来感谢上帝，说我们今天仍然得以活在信徒弟兄的团契中，实在是恩典，纯然的恩典。好，那传道书也讲过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若是跌倒，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；若是孤身跌倒，没有别人扶起他来，这人就有祸了。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，这也是在讲团契，我们互相扶助啊。希伯来书这里讲解决停止聚会的方案是要彼此劝勉，尤其在周末是主来日子近了，更不可停止聚会。 那我们上周去看望一位得了癌症的姐妹，她因为体力很弱，上下楼都需要人搀扶，她就很盼望来参加教会主日的崇拜。尽管来不了教会，但她还是坚持看教会主日崇拜的视频啊！希望她现在也在和我们一起团契当中啊。我们的姐妹在病痛当中还是这样的盼望聚会啊。在很多敏感地区，教会被逼迫的地区，参加聚会是要冒着很大的危险，要坐牢或者是要被杀头的啊！但是我们看到，越受逼迫，那里的基督徒越是爱聚会。我们一些兄弟姐妹因为工作关系搬到外地或者回中国，我们都鼓励他们要立刻找教会找团契，在其中参与敬拜团契服侍，不可停止聚会。我们自己不可停止聚会，我们的孩子也不能停止聚会。孩子上了高中，学业忙了，但还是要鼓励他们坚持参加青少年团契和主日崇拜。对于孩子去上大学，那里的学生团契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像上个周末我们送女儿去上大学，我们去参加了他们学校校牧组织的敬拜，他们有八位校牧啊，学校里当时去的有七八个学生团契组织，那非常美好的一个敬拜。他们学校的啊，一个学生团体导航会的同工，那一些女生非常的积极主动。我女儿去上大学以前，他们就和她联系上，她才搬进宿舍，那些姐妹就来探望她啊。她安顿下来，那些姐妹就带她去参加他们的团契，去带她吃冰激凌，带她，他们方式很活泼啊，还要开车带她去参加主日崇拜，带她去购物。那这几个周末也是很多家长送孩子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们要让自己孩子在大学里与基督同行，不离开信仰，在基督里继续长进，要把他们放在好的学生团契和学生教会。在大学这样一个充满试探属灵征战的地方，孩子在学生团契当中与可靠的基督徒交朋友，在基督里一起团契，一起敬拜，一起成长，互相勉励，互相支持，互相带导，互相关怀，那我们做父母的就少了很多担心啊，就是把孩子交在主的手里。愿我们的每一位兄弟姐妹和我们的孩子都能坚持聚会，在主里继续成长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感谢你赐下你的宝贵话语，感谢你让我们明白团契的真意，让我们在与神团契、与兄弟姐妹团契中，在主里继续的成长，一同荣耀主。我们将同心祷告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